他对我一点，他说你不是这样糊弄我吗？你不要说我会不会回家就忘了。我说不会，你跟我说我一定会记得。他说你不说我会打电话问他。所以我们人经常就是恭喜新年好也好 Happy New Year 也好，或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到人都说什么呢？你好。事实上你好是怎么样，不是中国人的距离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来不会说你好，但我们碰到人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吃饱了没有，对不对？闽南语讲爸呗，就吃饱了没有，可能没有人说看到你说你好我好他好的。所以在这里现在这个社会上就变成怎么样，我不晓得听的人讲的人到底是我们真心关心你，你好我好他好，还是说你是糊弄明白。所以在这个年，当我向大家说恭喜也好，新年快乐也好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。不过呢，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朋友，那他们前一阵子都在考托福、考西雅语，考得很辛苦，大家都很心吊胆，因为他们马上要申请学校，他们来这里有两个或者几天。那我就问他们，如果考不好，可不可以再考？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要先报名，还要等他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方便，都是用纸的，填了以后寄去，一年大概只有三次或者四次可以报名，可以考。现在他们怎么样？张主任副馆长天天可以考出来，两个月之内，所以现在都可以了。所以让我想到就是说，如果这些学生来，只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能考一次，不管你考得好也好，考得不好也好，考完就是一次，会怎么样？你的感觉会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过？反正你现在认为，反正我可以考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说今天只给你考一次，怎么办？大家可能都压力就会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只有一次机会的话，你可不可以想象说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？你所有做的事情只有一次机会，从你的身价来开始，打个比方，你学走路，学了一次跌倒了，这一生你就不能要一直爬着不能走路了。或者是你在长大了，你要学拉琴，拉小提琴，拉出一个 note 好了，不用再拉了，这一生你就不用再拉小提琴了。或者说你踢球踢错 miss 一个球，你就不能再踢了。你画画，一次没有画好，这一辈子不要画。如果说我们一生只有一次的话，有没有想到说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？当然，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个世界，我们没有人可以选择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不是瞬间成功的一个世界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，都有每一个人他自己一个成功的秘诀。那这个秘诀不管是什么样的秘诀，我想一定离不开个人的勤奋、个人的耐心、个人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失败了、跌倒了、爬起来，从头再来一次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成功的秘诀，不但是我们学到了，而且我们能够把我们每一个行业我们所做的，你踢球也好，拉琴也好，画画也好，下棋也好，经过一次一次一次的练习，我们不但能够把我们所喜爱的东西做好，我们也从那个一次又一次的跌倒的战场里面学到什么？我们的成功其实就是一次一次一次失败和累积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世上是如此。当我们每一年过新年的时候，特别是他们美国人，我们每一次在除夕的时候，在 12月31号，纽约康纳的时候，当他们说还有1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的时候，大家都疯狂似的在听音乐。然后电视上最多的广告是什么？减肥的、戒酒的、戒烟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时候特别的有这种多的？这样政府的广告特别多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人的心里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，都希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愿意重新来一次。所以当他们说 Happy New Year 的时候，他们今年有一个新的 resolution， 有一个新的志向。我今年身体不好，我要减肥；我抽烟的，我要戒烟；我喝酒的，我要戒酒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在世上都是如此。吃饭起来，心里就有一个希望，怎么样？我重新再来一次。在世上不行，但在人家的教属于的人，我可以说更是如此。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让我们一次一次跌倒的爬起来，跌倒的爬起来。没有一个基督徒从受洗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完完全全一直到这里面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？当神创造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？也就像我们在世界上一样，我们希望失败的爬起来重新开始，跌倒的站起来重新开始。我想我们可以从最早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来看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神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什么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，我想大家都会，可能大家都会背的一段经文，创世纪第1章第1节，我们开始好不好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几个字？就七个字。可是这七个字说出了所有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的一切。今天所有的科学家所在研究的，今天不管在哪里的，不管你什么样的科学，我们都离不开三件事，就是什么？时间、空间、物质，对不对？这三个东西，不管你是学什么的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，这个宇宙才会存在。看这第一句话，起初，神创造天地的七个字。这个起初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那个太空的章节，太空就是在没有时间之前的之前，所以那个起初就说出了一个时间的开始，不然那问题起初就是最早最早最早一个时间的开始。神创造天地，当我们想到天地，我们想到什么？一个空间的开始。你再想到天地，天上的星辰，地上所有的东西，一个物质的开始。所以时间、空间、物质都有一个起源。那这个起源从哪里来？这七个字说得非常清楚：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有一个开始，而且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这第一句话你就说出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的巧妙，都是神所巧妙创造的。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，在创造这个宇宙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有早上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我们刚刚看那个痛苦的回音，歌词里面有一句话讲到什么？太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太阳就是我们掌握的光。今天不管我们在 上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环境的生活的背景、哪一个习俗，当我们说到这个世界的罪恶、这个世界的腐败、这个世界的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都用什么字来代表？黑暗，对不对？从起初神创造这个，第一个就是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把光和暗分开。神称光，神称光是昼，暗是有晚上就早上的。所以从创造的开始就知道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这个腐败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光。刚刚我们看我们唱的诗歌说到光是什么，就是神的爱之源。所以在一开始创造世界的开始，神就已经知道这世界的黑暗，我们都需要神的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有早有晚上，有早上这是第一日。第一日，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，从创造的那天开始，并不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而是怎么样？神把这个时间分成一小段、一小段、一小段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神的日，一天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神也知道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都希望从新开始，神的心意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新开始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成功了所以神爱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今天能力比别人好所以神接纳了我，然后可以一切顺利，不是这样。神在我们的身上每个人的计划，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样，都是失败的，所以他整个爱你，光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那另外我们再看第十六节，第一章第十六节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在天空，投到在地上。神造了两个大光，所以从起初放到天地，有了光，照亮了黑暗。不但如此，神更是很巧妙的在这个宇宙的天空，在我们这个地上，让我们都看到两个大光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大光是什么，太阳跟什么月亮。那这两个太阳跟月亮就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知道太阳是什么，就是神的爱子，是那个灯光。月亮呢，我们能够看到月亮，是月亮能够发光吗？不是，它的光从哪里来？反射太阳的光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宇宙一开始的创造，神就在天上刻画了一个很美的图画，两个大光，太阳、月亮，太阳大光管白昼，小的管夜晚，小的不会发光，但是它能够反射那个光，也就让我们看到今天世上的教会，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是黑暗的时代里面，可是教会能够把神的荣耀、神的灯光能够反映出来，能够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。所以从一开始，神就知道我们一定失败的，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？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个计划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一个救赎的计划。有两个大光，有基督，有教会，神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救赎。不单单是如此，除了每一天，然后有这两个大光，预表的基督与教会之外，我们再看第十四节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论记号，并节令日子年岁。所以天上有光体，我们刚刚讲到两个大光，白的白天的大光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被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个光是真光。好吧，我们顺便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跟第五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里面不接受光。这就说明我们当今的一切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人都有所谓什么良心，那就是我们心里的光。当我们在光里的时候，我们良心会怎么样？推逼着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怎么样？这良心也好，灵也好，人或者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思考，我们的各样的欲望出来，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真理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可恶的心，能够想要做好。所以在这里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也不接受光。今天耶稣基督来了，光照在这黑暗的世界，可是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都不愿意去接受。我们明明知道这黑暗是腐败的，是罪恶的，可是我们都是就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光，接受这个福音，这个救赎。那更下面到第九节，第一章第九节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那光是真光，月亮和蓝色的那个光是真光，月亮和蓝色的光，而且这个光怎么样？就要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不光让今天我们在给神的光照亮我们，从神创造天地有人类开始，那个光就一直照在一切身在世上的人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到以后，到一切基督再来，这个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所以光来到世上，我们就不能接受光。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创世纪第一章的十四节那里，神给了我们的光，但神除了给我们一天一天的日子之外，从第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什么？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，年岁。我们刚刚讲到天上有光，有光体，先不讲其他的星球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从人开始，我们第一个能够辨别的方向的，能够定计划的，我从天上星星来。那在这里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？可以分昼夜。我们刚刚讲到有晚上有白天，做记号定节令。我们先看一下定节令。定节令就是说我们的季节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年有几个季节？四个。现在我们说春节是表示什么？春天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座有小朋友的话，刚好我们有可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问小朋友说，春天完了，下一个季节来了是吗？他们会说什么？夏天，对不对？夏天完了是什么？秋天。秋天完了是什么？冬天。为什么小朋友会知道夏天？对不对？春夏秋冬，一年周而复始，不止的，因为循环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气息。而且春夏的秋冬，不单单是一个没有太多年岁，没有太多记得的小朋友知道， 些就算成为一个世上顶尖的科学家，你问他夏天玩的是什么，他也不会秋天，对不对？你再问他为什么夏天是秋天，他说不上来。我相信他说不上来，为什么夏天玩的是秋天，秋天玩的是冬天？一个非常有知识的科学家跟一个非常浅显的孩子，我们都知道春夏秋冬周而复始，没有人会说今天春天完了夏天没有了，下个季节是秋天，你不能这样认为的，没有。那我们凭什么这么确信春天完了是夏天，夏天完了是秋天，秋天完了是冬天，周而复始，周而复始？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当初创造的榜样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信息。今天不是因为我的科学家，我去研究说今天春天完是夏天，我告诉大家春天完是夏天，我几乎都相信你。No， 任何小孩也知道春天完是夏天，对不对？神当初造了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进步、竭力。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信息周而复始。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循环，从一代接一代接一代的下去。不但是如此，让我们看到神的信息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。神仍旧是掌管一切。今天我们都知道春天完的夏天没有错。今天一个科学家，他今天有再好的 computer。有再好，几过去从有气象预报开始，他所收集的所有的 data， 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的告诉你今年的夏天的温度会多少。那一个人可以清楚的告诉你今年会下多少雨，有几个台风。不要说今年一年，他就估计不出来。就算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天气，再好的科学家，再好的仪器，没有人可以告诉你。虽然我们都知道夏天完了秋天，春天完了冬天，可是在这神的信实里面，我们也看到神的主权，神仍旧掌管一切。神说今天是夏天，我将来明天这一点他就这一点，明天要冷一点就冷一点。就拿我们这一星期来说，大概礼拜一来我们沙场很冷吧，可是今天呢穿一个短袖，谁能够说两年前下雨今天会大热天？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在这个神的信实里面，也让我们看到神全就是掌管一切。他创造这个宇宙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他让我们看到这有序的生命的循环，也让我们看到人的渺小。我们对这个世界。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发生什么，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掌管一切。对，除了定节令之外，他也给我们预习。刚刚我们看到了是怎样子晚上来预习。我为什么要神为什么把24小时天给我们？过去我们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我们医学可能发达一些。你们这边有学医的可能知道，如果说我们今天超过24小时，我们从两方面来看，一个是我们的身体，一个是我们的心理。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24小时，一天超过24小时的话，我们人身体上 physical 没有办法承受这么长的时间。从心理上来说怎么样，今天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忧虑、焦虑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？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34节来告诉我们怎样？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所以这里神为什么把它分成一天一天？因为神创造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身体 我们人所能够承受的，让我们今天的难处非常的受够。我们虽然有这么多难处，神有没有说一天来一天关，就让你放到这里自己去担当，有没有？神没有说创造了我们就把我们丢在这个世界上，让我们自生自灭。神知道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能力，也知道我们心理上能够担当的东西，他叫我们不要被迷失在外面，他更是每一天都给我们怎么样重重的恩典。在耶利米哀书那里第三章第22节，那你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不自灭绝，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。我们不自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因为他的怜悯不自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们今天不自断绝，是因为什么？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。而且神更是命令我们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。神给我们一天一天，他知道我们都成长了，他不单单是如此，他更是给我们怎么样，每一天有够多的恩典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他的诚实极其广泛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神的信息这下就是都会不会改变，神对我们的慈爱，对我们的怜悯也不会改变。每一天每早晨都是新的。另外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47节那里告诉我们，47、48，路加福音，因为我们神的怜悯星辰的日光从高天顶到我们，照亮我们这些在这个黑暗世界上，在死荫里，在黑暗中死荫，就是把我们的脚怎样引到平安的地方。所以神在这里照了一天，并不是都不管我们，他每一天都给我们够多的恩典，把我们引到平安的地方。所以明天早上当你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看到那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基督那里等着我们，把我们一天所需要的恩典预备好了，等着我们来使用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每一天我们都有从神那里给我们一些够用的恩典，看我们愿不愿意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刚刚就说到怎样免税，我们要读到创世纪1章14节那里。所以定节日日子免税。给我们年岁，我们一天一天，我们现在知道，在我们现在的日语里面，怎么样说？ 一天有一个星期有一个月，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季还有一年。神把这样一个小块一个小块一个小块的日子连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年。神给我们这一年让我们干什么？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神有很多的节期是每年一次。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清楚知道一个什么逾越节，有七夕节，有古龙节，有十月节，对不对？有这么多的节日，神让给我们这一年的时间用来做什么？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，好好的思考。我们今天的光景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在旧约里面也好，或者在希伯来书那里也好，都讲到什么？一年一次，唯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。一年一次，大祭司进到至圣所。他们进到至圣所是什么？没有不拿着血进到至圣所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他自己跟他的百姓献上这个血。所以一年一次，在过去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需要重新的思考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，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有日子，有星期，有月，有季，有一年。那这些日子都是给我们做什么的？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知道讲到七日的第一日，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做什么？七日的第一日，每个主日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敬拜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这个时间的创造里面，他把时间分成日、分成星期、分成月、分成季、分成年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像你说的，可以做记号，做什么样的记号？我们都会开车，我们在马路上看的记号是干什么的？提醒我们，对不对？记号有的是提醒我们要小心，有的记号是旁边叫我们停下来，有的记号说你现在可以走，有 stop sign 叫我们停下来。所以这个记号是怎么样提醒我们？同样的，神把时间分成这么小段小段的，为的是什么？做记号。这些记号怎么样？也就是用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这七天的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的神，提醒我们每一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神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，提醒我们神的信实，提醒我们神你就是掌权，也更是提醒我们每一年我们能够慢下我们的脚步来思考，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光景如何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，不单是在世界上，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 new year 的 resolution， 在神的创造里面，我们可以更是很清楚地看到神要我们什么，停下来重新思考我们过去有做不对的地方，我们能够站起来重新开始。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站起来重新开始。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能够站起来重新开始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计划。所以从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创世纪一开始，神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神的心意。神知道我们是失败的，神创造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，把我们引到别人身上。今天有这么多的节气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比西方人要幸运的多了，对不对？ 等于我们有两个点，对不对？第一套是我们中国人，也就表示怎么样？我们有家里背的记号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不是该一下找父母来思考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神要我们怎么样的去行，我们做错的地方能够再站起来，再重新开始。所以当我在这里或者任何人跟你说 Happy New Year， 当我们看到纽约的那个钟，那个大球开始掉下来的时候，或者是像上次严仲林所说的，一到凌晨12点鞭炮开始放的时候，当大家说 Happy New Year 的时候，我们心里知道并不是在糊弄我们的那一句话，而是神给我们的记号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告诉我们又是一个新的日子，又是一个新的星期，有我们无限的希望，有神的恩典，有各位的恩典在这里，也在这里祭拜这一年。所以当我们听到 Happy New Year 的时候，不再是一个就是令人觉得多的一句话，而是神借着每一个日子每一个节期给我们的记号，让我们能够跌倒的重新开始。所以盼望从今天开始，当我们问候大家好的时候，不要只是认为说是一个互动，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些记号，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真正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新的年，我们是有神的应许，有神的恩典充满着这一个新的年。所以在这里虽然我穿着红衣服，真的从心里恭喜大家带来的这一年神的恩典都在我们身上够我们用，也让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让我们一起走这整个一年我们走到这里。那我想和大家还有哪些人他交通怎么样，那我们下面我们准备了一个影片，叫做《三三不了情》，也是讲到不老情。那一个蛮感人的，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。没有神的爱，一对夫妻分开30年，各自都凭着神给他们的信心，在这里守着这30年。在这里之后，在后面的一些光景，那我想坐在这边做介绍，还是看我们影片里面所说的要好很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《三三不老情》。
他们天各一方，父母相见，在各自的孤独中彼此等候，信守承诺，直到60岁才得以重逢。我们的故乡是福建漳平，爷爷的名字叫郑国。他虽然出身农家，但从小聪明好学。1941年从省立高等师范毕业后，就回乡办学，担任校长。他在家乡的口碑很好，25岁就被选为县队长。他当官不久，就看透了官场腐败。1946年，在一场布道会上，他听到了耶稣的福音，这才晓得，无论是当校长还是当议长，都不能摆脱人的罪，唯有耶稣是罪人的出路。于是他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
1949年，共产党统一中国了，就是很多人在韩国前面的大部分开始做什么？那这个时候啊，神就这个讲台，就是我读经给我话语，但是你还奉献给我。那么我还是个大坑，走不出来，没有家里嘛，有太太，有孩子嘛，就过来很多人看到，哎，这个中国啊，这就叫不可以，就有机会做厨师嘛，在国内也有困难，那神第二次呼召出来。3次晚上都给我说话，他说你要到香港去认神学，到世界各地为我做见证。
虽然上帝的呼召是明确的，爷爷还是有些犹豫。他上有母亲，下有5个孩子，最大的9岁，最小的只有9个月。妻子也没有工作，他走了，这个家怎么过？爷爷在祷告中把这些困难陈明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用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中的一段话回答他：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
我要出国之前呢，父母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啊，你去香港念书是好的，但是我怎么能够养这5个孩子呢？我就告诉这个我的孙子，他有的是有的是是马代福音，他说马代福音他做的是呢是白纸黑字嘛，我说马代福音是神的话，就说我先走神的道路，那么他就会就要加上我，所以他就出现了。
他这个谁跟他讲？那以后他告诉我了，告诉我，那我就一同跟他同心，我们夫妻也同心。
承担着同一个使命，凭借着同一个信息，奶奶接过了爷爷留下的担子，爷爷则踏上了远离故乡的旅途。爷爷上路的时候，他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，奶奶也以为爷爷念完了神学就会回到家乡。